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会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准时出现在你的这个频率当中啊，出现在你的空中的这样的一档电台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感谢呢所有的老粉在这个时间段来啊。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期待爱情麻辣烫的出现，也非常的欢迎，这个新粉啊，新的听友，一不小心调到这个频率，收听到了这档节目，那我觉得真是一种奇遇，奇妙的一种遇见。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熟悉我节目的朋友们呢，都知道，我们节目的风格哈，嬉笑怒骂啊，然后呢，充满了悬疑，充满了这个就是很狗血的剧情啊，这些狗血的剧情呢，是因为我会经常跟大家分享，真实的发生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的案例。这些真实的案例呢，都是和大部分啊，都是和我们的男女关系、情感世界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今天呢，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哈，大家都会有机会来继续听。哈尼讲故事，继续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很狗血的、充满了悬疑的、非常刺激的，然后呢令人愤恨的或者令人伤感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情感故事、真实的案件。好，那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收听的方式，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官方的 App 都可以来收听。那官方的网站呢和 App 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节目的开头呢，Estella 哈尼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老歌。真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会唱这首歌吗？或者说你们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我其实老是记不住歌词，但它的这个旋律呢，我是记得的，非常的好听。它是周华健跟齐豫两位歌手的合作的一首歌曲。那我想说，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这首歌名叫《天下有情人》，那还有一个原因，我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这两位歌手我都见过了，对，也是一种奇遇。就像说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在你的世界里，在这一刻、这一秒，你突然间搜到 Chinese Radio Seattle，突然间听到了我的声音，爱情麻辣烫的哈尼，这我就觉得是一种奇遇，奇妙的遇见。对，那我是在济南的机场，对，是在中国的济南，山东济南的机场遇到了周华健，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是真的是招牌式的笑容哈。如果你了解周华健的话，知道他有一首叫《朋友》这首歌，对吧？然后呢，应该说是也不能说他是靠这首歌出名的，至少说这首歌是传唱度非常的高，很多人都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曲。那又因为呢机缘巧合，我在机场遇见他，而且呢，我觉得他人非常的 nice，对。然后我就说，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想跟他有个合影，就合影了。他非常的 nice 的一个人啊，他当时旁边还有个助理，对，真的是就是。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感觉，好像就是老朋友又多年以后的一次机场的邂逅。OK，好，那再来说一下齐豫，齐豫真的是也是我真的很喜欢很多年的歌手，但是他真的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出道了，就已经开始出歌出唱片了。我听他的歌应该也是说好多年前，就是小的时候有开始听，但是对他的歌曲并不太熟悉。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知道他那首传唱非常久的、很经典的老歌，叫做《橄榄树》。那我呢，最近也是有机会可以见到齐豫。对，真的是太棒了！我就全程他1个多小时的这个唱下来，竟然一点水都没有喝。 他已经近70的年纪哦，但他的声音真的太好了，底子非常的好，就1个多小时，你想想，绝对是专业。他真的是天生的，就是做歌手，天生的用他的声音来治愈人。而且他学的是人类学，对，他大学专业是人类学，对，但是呢，他竟然成为一个歌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安排他用歌手用声音啊，来他就成为一个天使一样的声音来治愈我们这些在地球的人类，对，所以说很感动，真的，我就是全程是含着泪啊，真的是眼眶含着泪听完他的歌曲，就越来越感动，到最后就是不禁这个夺眶而出我的泪水。好，所以这首曲子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天下有情人》，也是非常契合我们的节目，因为《爱情麻辣烫》这档节目呢，就是想要来关心大家的情感世界，然后呢，希望说能够给你们治愈，给你们一份这个温暖。好，一起来听听这首《天下有情人》。刚才试了一下这个收声的效果是不太好的哈。那这样吧，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它的这个歌词。天下有情人呢是周华健和齐豫合唱的一首歌曲，是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的，洪敬尧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的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啊，这个专辑当中。它也有粤语版啊，叫《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对，那《天下有情人》这首英文名叫做《People in Love》，大家呢也可以去搜一下，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它的音乐风格是流行、武侠、抒情。我就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震撼哈。那个时候呢，我是觉得说这个词儿写的特别好。后来呢，我发现说他俩的声音真的是天籁啊，周华健跟齐豫。太适合这首曲子了，好，那对，刚才讲说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曲子，是因为我跟周华健和齐豫都见过。那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还在见到齐豫之前，我见过他的弟弟齐秦。对，因为当时是我们电视台举办了一场这个大型的晚会，也有请齐秦来。我当时是副导演，对，现场的副导演也见到了齐秦。哎，我跟他们家真的是很有缘分，对吧？然后呢，还见到了齐豫的这个合作的搭档周华健。哈，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歌词啊，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生死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它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6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有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有凝固，已经成灰。等到情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有谁懂得个中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交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哎呀，我就念完了，我还是有点想要落泪的，这种冲动哈，真的，我是觉得说，我不知道大家还相不相信爱情。我觉得经历了一些爱的伤痛之后，人真的其实很难说再去相信承诺这件事情。对，那我相信有爱情的存在，对，但是我不相信永恒。永恒太难了，都因为爱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两个人的事情，对吧？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去掌控的啊。所以说，爱情是博弈， 爱情呢，也是需要运气。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也是需要有一部分是需要运气的。当然了，也要由你自己去努力，去主动自发的去创造那个环境，去努力的去寻找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太多人都非常的被动。因为说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环境，对吧？大家生活的环境跟过去的年代有非常大的变化，好像只要有网络就够了。那更多的人他们是，一直是忙碌的工作，然后就变得很宅，休息的时间就很少。那能够有休息的时间，他们就尽量是自己独自的去待着，然后呢就很难有机会去跟更多的人、更多的新朋友有连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有很多人说，哎，有一句话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不会有那种打劫式的爱情，就是什么入室抢劫式的爱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爱情是不会送上门的，对吧？你待在家里边锁着门，爱情它不会像那个入室抢劫犯一样的主动的送上门，当然这是一句调侃啦，是一句搞笑的话，只是来形容说现在的人真的非常的被动，对于爱情来说，他们既渴望，可是呢又非常的觉得说很被动，因为自己的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去掌握这个主动权，对。我是觉得说，真的，你如果在这一生你有遇到过爱的人，有过心动的感觉，你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对，所以就是我曾经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对一个我的，应该是啊，不要一个，是对，就是对我的初恋说过这样的话，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但是当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潜台词是，我是希望天长地久的，只是我那个时候我不愿意给他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初恋，我不是他的初恋，他被他的那个初恋啊，那个女朋友呢，伤得非常的深，对，所以他对爱情很害怕啊。那个时候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好像大概那个场景就是在一个江边吧，还是对。还是海边，然后我就说了这句话：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对，那后来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因为他不敢奢望，不敢奢望天长地久，他觉得曾经拥有也挺好的。对，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对于痴情专情的人来说是一种无奈，对吧？对于那种喜欢玩的人啊，那他可以表现出自己好像很专情说，说啊，那个即使我跟你不是能够永远，但是哇，我短暂的拥有你，我也就够了。对，所以就是，当然，我觉得痴情的人不要去给那些滥情的人机会啊，让他短暂的拥有你。为什么呢？因为痴情的人是一直都很渴望拥有长久的这种牢固的爱情情感的关系，但是呢，如果说一旦你爱上了一个这个是吧，就是不专情的人啊，这个花情种啊，尤其是现在是吧，渣男渣女也都不少，对吧？你就这一辈子，你不可能说碰不上渣男渣女，就是大家多少都要经历过几个，所以说呢，就是专情的人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啊，去让别人有机会伤害你，有的时候曾经的拥有，真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你一辈子的伤害。OK，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爱情麻辣烫》。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可能是我们新粉新听友的新朋友，历久弥新哈，新朋友也会变成老朋友的。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论你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都希望你在听到节目的时候都能够收获一份轻松，一份愉悦，然后呢，在长吁短叹，情感世界当中的血雨腥风的同时，也能够让自己长长 恋情感关系的，就如何维护的这个知识，对吧？就是看别人悲惨的故事，然后呢，长自己的见识。我们也不要再去走那种很有可能别人走过的这个悲惨的老路。现在的女生呢，越来越聪明了，不像是过去的年代，因为这个时代的限制，因为当时环境的限制，很多的女生呢，总是被，就是说她可能没有机会去看到更大的世界。那现在呢，女孩越来越有机会可以去看世界，然后呢，知道要去提升自己的认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人的命运啊，你的一生的这个轨迹都是被你的观念、被你的想法和思维所左右的。所以说，真的提升你的认知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女生，我真的是。大家也会感觉到啊，我在节目当中常常会有保护女生的话语，当然我也要保护男生，对不对？也有很多好男生、好男人，对。那我更会提醒很多女生，你们要好好保护自己。那保护自己的前提是什么？要提升自己的认知，要更懂得去看世界，让自己见到更大的世界，然后呢，见到更多的人。当然我不希望你们经历太多的情感方面的挫折，因为这些挫折有的时候真的，它会成为你身上的疤痕，对，或者心灵上的疤痕。这个呢，就或许意味着真的是一生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伤害。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语音啊，那就是关于说，哎，女生呢要去见世面，要去提升认知，是一位妈妈对女儿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你会用正面的女生是什么样的？最高级是她所见体面的人，是不同的美食。去不同的国度看不同的美景，很多女生认为这些就是见过世面，然而并不是。有一位母亲对她的女儿说了这样一段话，她说：“孩子，因为你生活在城市里，所以你会用电梯，会用电脑，知道从哪里进超市，从哪里结账。但是有的小朋友们生活在农村，他们可能没有见过这些，所以他们也不会用这些。但是他们分得清苹果树和梨树，知道葡萄长在架子上，花生长在地里。”但是这些事情呢，你就不知道，因为你也没有见过。你喜欢看漫画，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漫画家，知道他们都画过哪些漫画，又从他们的漫画中学到很多别的东西。这些事情呢，可能别的小朋友就不知道。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喜欢汽车，他们可能认得出马路上的每一个车标，有的甚至还知道汽车的发动原理。但是这些呢，你就分不清楚。妈妈带你出过很多次国，逛过很多的商场和店铺，所以你分得清那些国外的品牌，认识那些价格昂贵的包包和香水。有的孩子没有出过国，甚至没有出过自己所在的小村庄，但是他们知道什么季节开什么花，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这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礼物。他们手牵手唱着栀子花开，嗅着四溢的栀子花香，买到心仪的栀子花香水会和朋友们去分享，亲手写上一句"春风十里不如你，初夏花瓷最登对"。而你呢，连花香和自然的味道都分不清楚，只想着偷偷用妈妈的香水去和其他小朋友们炫耀。所以啊，不要自己懂了一些什么别人不懂的，见过一些别人没见过的，就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还以为自己很厉害。永远要保持一颗谦虚的心。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从小就念，却鲜有人真的明白其中深意。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成长环境都不同，所以自己懂得而别人不懂的，带着善意去告诉他；自己不懂得而别人懂的，带着善意去请教他。
好的，那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今天晚上有我陪伴你，稍后聊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除了你车上的这个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 APP 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官方的网站和这个 APP 都是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来看可视版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那刚才呢，在第一段的最后的部分和大家分享了一段音频，主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见过世面和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啊。那其实呢，这段音频呢主要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就是说有见过世面的，就是有经济条件，家里面环境了哈，是吧，条件好的这样的女生呢，她有机会去出国呀，对吧，然后去大城市啊，然后去旅游啊，比那些就是可能在小城市待的这些女孩呢，就是所谓的看起来好像有能更见过世面，但是呢其实真正的见过世面的是，就是说是要阳光的，对吧，然后呢要非常正面的，然后呢要去接纳有不同的声音，对，然后呢不要去瞧不起那些呢就是没有机会去看世界的人看世界的女孩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种什么叫见过世面呢，那就是说经历过一些大事儿，经历过一些风雨，甚至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他一定对人生有感悟，他见过的世界大，见过的人多，他对人生的感悟，他能够看透，更看清一些事与人，他就能够放下很多东西，知世故而不世故。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笑着去看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表现在你面前的虚伪和丑陋，但是你笑而不语，你自己心里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你不要表达出来。对，就是像毒瘤那样的人，跟你不是一类人的人，对吧，就是说会影响到给你负面情绪的人这样的人你就远离，对吧，所以说真的有很多人是有毒的不是说他有没有见过世面然后去影响你跟他做朋友。做朋友，对吧，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彼此的尊重和认可，对不对，如果他都不尊重你，不认可你，甚至呢是利用你，对吧，然后呢甚至就是说给你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影响到你的人生轨迹，这样的人你一定要远离。所以呢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情感的世界当中哈，那就会有很多的人会提醒女生说，哎呀，你要多去谈恋爱，多经历一些男人啊，你就知道怎么谈恋爱了，你就能看清这个男人的真实的面目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对，真的你没有必要去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不知道什么是爱，他们不了解什么是爱与情，对，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也不知道如何去感受爱，去被爱，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获得幸福呢？因为对于就是男人跟女人真的是不一样的，男人很多他们觉得说因所谓的什么因性而爱，对，他会因为性来跟你说爱，对，那女人呢，女人是什么，就是她一定要有爱那才能有性，对吧，但是呢也的确是我觉得有很多女人她委身于一个男人之后发生关系之后，她就很容易会觉得这就是爱情了，这个男的他就非我不可了，我是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他是不是就爱我，所以他愿意跟我发生关系所以你从因爱而性之后又因性而爱，但是如果你连爱是什么你都不清楚，你就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了，然后之后你又因为这个性关系 而继续的去跟他产生所谓的恋爱关系。其实我觉得这是都是很容易就是说走错路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女生真的你要先想好什么是爱，先学会就是如何去爱自己。你要懂得让别人知道啊你是怎么爱自己的，你要先去做一个示范，然后才让那些想要爱你的人看一看啊你做的示范，他们才知道如何去爱你。啊，这个也是到我20多岁之后经历过一些伤害以后我才知道的，就是以前就是不断的付出，很愿意付出。后来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一种就是说你那种牺牲，也不叫牺牲，就是你愿意奉献。对，然后呢你想要证明你对他的爱。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你会到最后你会伤痕累累。对。所以说呢首先要先学会爱自己，然后要有姿态啊，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那么容易的就让别人啊上全垒了。就是人在最朦胧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相互刚开始了解的那个过程当中是最美好的啊，就不要那么快的进入到很实质性的这个关系。你要看对方能不能耐得住这个是性子知道吧。他如果大部分男性他如果说很着急要跟你发生关系，你都要打一个问号啊，他是真的想真的喜欢你真的爱你吗？如果你拒绝了他就会脸就阴沉下来，就说你不爱他。如果是这样，这种男人你赶紧远离，绝对是毒瘤，很有可能就是想玩玩知道吧。所以女生一定要学会啊保护好自己，学会如何爱自己。在我们的传统教育当中哈，都是要把女生呢就是培养成那种乖乖女啊，懂事儿听话乖巧。然后很多男人也说哎呀我喜欢那种懂事儿的听话的乖巧的女人啊，就是最好是依附于她，最好没什么脑子。所以有很多男人他们喜欢年轻的，不单是因为年轻的肉体，更多的是觉得年轻的女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刚刚从学校出来的这种是最好啊。然后呢就是涉世未深，哎，这样的就比较容易掌控啊。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的男人真的非常的可怕哈。所以说呢女生啊真的现在呢你要学会什么，尤其是在一些恶人面前一定你也要啊就是变成恶女，要让人觉得这个恶要加引号哈，要让人觉得你不好惹。不管是在两性关系当中还是在为人处事当中，大家一定要学会在恶人面前保护自己。接下来这段音频来就是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来分享一下。
男生那么瘦还穿裙子啊，你嘴这么瘦一脸还张嘴说话，你擦擦脸行了吗？我的一些你怎么突然这么生气？因为这个嘴型学会嘴型后我的人生阶段
三年内至少都会学会。
行了你穿成这样你可真恶心行吗？你这真的是那个小红吗？你怎么不喜欢你脚脏你的包包你也不必注意，我是顾一心我一写信我现在也是一个不好惹的恶女，那么男生人生我更多三分的嘴型王者。从小我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有素质的人，老娃娃给妹妹你是姐姐要懂得谦让，
所以是那个欺负别人就欺负你，那你也有错，
多你两句又不会甩开绕别理就行。父母教会了我不断反思谦让克制，要教会我如何保护自己。你这人从小到大我一直被贴上脾气的标签，降低底线，我求求你，因为我要去约会 PPT 当个收获尾吗？好吧，德莫依然装补自己的惯性，
是不是有个小身材真非常很吸引人？
然而每一个违心微笑哑口无言的瞬间并没有换来我期许的尊重和好人缘，只成全了别人，生生刺伤了我自己。直到我遇到了闺蜜 Carrie， 我才发现面对恶意下嘴如刀，我里面扎有多强，别人对他阴阳怪气的八卦，他自两拨千金的还击， 听说你并不认识他，是真的。听说你没有教养，也是真的。面对柠檬精，他建议给你反手出击。你好巧啊，这个腿型天天穿裙子怎么着？看不上了，知道丑，天天戴口罩。不像他的好口才，却也担心，这样会惯着孩子们。那是笑了。虽然本来也不会成为朋友，你越怂越变本加厉，说起这么笨，和嘴笨没关系。那件事你尝试了吗？
我没
有。每次被欺负，我总在事后后悔当时没有还击，而再来一次，却仍故意重逢，不敢迈出第一步。终于，我鼓起勇气，开始嘲笑自己。因为那样他不爽，你肯定面子。那我给你拉张师兄，允许我凡事的姿态定不下来，口才也定不好，现在对方尴尬道歉的样子。不是那意思，我突然醒悟，欺负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善良而停手，只会因为大家拆弹而后退。善良都长得也是，当然也有底线。人生只有一次，也可以温柔，也愿意。
对，要做一朵这个带刺的玫瑰啊，欺负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善良而退步而停手。对，所以说呢，真的相信大家对刚才有一句话是不是感同身受，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哎，你会不会常常就是跟一个人发生冲突啊，然后呢会发生一些口角的时候，或者你被欺负的时候，你当时就隐忍下来了，对吧？然后之后你事后就后悔了，后悔你当时没有去反击，你后悔没有保护好自己，可能如果你去反击了，结果就不一样。所以说要懂得尝试，对吧？尝试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不要一再的一味的就降低自己的底线。所以做人真的要有底线，因为很多人他是没有边界感的，对吧？所以说不管说是情感关系当中还是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真的一定要注意有边界感，对吧？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有边界感的一个人，你的底线在哪里。对，然后呢不要去放纵恶人去伤害你，明白吗？他不会因为你的隐忍，不会因为你的沉默而去说尊重你的，反而会让他们变本加厉。那在情感关系当中呢，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让男人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你的底线在哪里。一旦这个男人呢表现出一些就是很不轨的想法，一些行为，比如说哎呀想要触碰你的手啊，搂你的腰啊，明明你可能你们就是并不是不熟悉，而且是刚刚开始认识的一个阶段，那这样就是冒犯到你，你知道吗？你就要敢于的说出来说，哎，你不要这样，好吧？哎，我觉得这样你会让我不舒服啊！你是在暗示什么吗？啊，你是觉得说我是个随便的女人吗？还是你要表明说，哎，你是一个油腻的男人？你对别的女人都是这样吗？你这样会让女人很反感。我提醒你下一次不要这样，当然你也不会有下一次了。所以女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该微笑的时候微笑。该阴沉脸的时候就要把脸阴沉下来，不要让男人觉得说你很容易泡，你很容易被拿捏，知道吧？男人他喜欢没脑子的女人，你知道吗？他就喜欢单纯的啊，很难 say no 的女人，他就好拿捏你。拿捏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你有可能就被伤害。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和 App 来收听节目。搜 App 和网站呢，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呢，我们的听友都有很可爱的名字啊，是我给大家起的名字，嘻嘻哈哈宝贝，我们的嘻哈帮。嘻嘻宝贝呢就是我们的女性的听友，那哈哈宝贝就是我们的男性的听友。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艾斯黛拉哈尼更多的是和我们的西西宝贝来交流一下哈，来多说一些关于女性的女性在情感方面的一种成长。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女生啊，尤其是95后的到00后的，很多女生会觉得说一个人挺好的，如果你经济独立，对吧，精神独立，一个人真的可以过得挺好，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们就想不通了，为什么要结婚，结婚能带来什么呢？现在有非常多的人为了这个博眼球，为了这个流量啊，吸流量啊，就会去做那样的一些访问，一些就街访，会问说，哎，你觉得结婚是有什么好处吗？那大部分女性都会觉得结婚没有什么好处。那问男人，你觉得结婚有什么好处吗？男人可以说出一大溜出来啊，比如说啊，结婚了，那个就有人照顾我啦，有人照顾孩子啦，有人照顾父母啦，啊，那个我有热饭吃啦，我有这个有人给我热炕头啦。啊，我就不寂寞不孤单了。那问女人，女人就哑口无言了。女人幸福有结婚有什么好处呢？啊，然后他们往往就是脸上就是无奈的笑容，甚至就是躲避镜头，不愿意回答。对，因为真的大家都感觉到了，男人比女人更需要婚姻。女人给婚姻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家务，带来了孩子，带来了老公，带来了公婆，都要去照顾啊。那当代的这个社会对于女性又非常高的要求，对吧？啊，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了啊，既要你貌美如花，又要你赚钱养家，还要你生娃，对吧？还得照顾娃啊，还得照顾这个双方的父母，还得照顾老公。老公一结婚就变残疾了啊，就各方面能力都不行了，视力也不行了，听力也不行了，体力也不行了啊，各方面都不行了。对，是有看到这样的这个搞笑的视频哈，就是说男人在结婚之后各种能力的这个退化。那现在呢，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说不要结婚啊，然后呢谈恋爱就好了，对吧？或者说结婚之后呢，也是一种开放式的关系。好，那什么样的叫做开放式的关系呢？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段音频，就是关于开放式关系的啊，它是如何对抗传统婚姻制度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段音频。
你正在热恋中，另一半说，我俩开放式关系吧，彼此都可以有其他异性伴侣。什么狗屁开放式关系，流氓行为，不负责任。那你怎么老去夜店会所？没有，总得放松一下，你懂。你这是双标啊。好啊，那你说说什么叫开放式关系。故事要从巴黎第六区花神咖啡馆讲起。这家咖啡馆集结了19、20世纪众多人文艺术哲学界的名人，是蔡徐坤、易烊千玺、丁真、画家毕加索、作家海明威、哲学家萨特、波伏娃都在这里喝咖啡构思他们的作品。萨什么特？不是特产，为什么呢？我只知道赛波名女。1929年，24岁的萨特邂逅了一位颇有魅力的独立女性波伏娃，另外对于爱河。他每天来花神咖啡馆，坐同一张桌子喝咖啡，谈人生，聊哲学，不爱写作。波萨尔人许多价值观相似而默契，比如他俩都不赞同传统的婚姻制度，希望创造一种全新的开放式关系。传统婚姻模式里严格规定了性别角色定位，婚后遮遮掩掩的出轨越界行为，对家务和孩子抚养的厌倦和甩锅，以及对财富聚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无聊追求。
好的，我们定点广告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刚才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开放式关系哈，它的一个来由。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喽。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
只有是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更多的是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啊，我们的西西宝贝，对，嘻哈帮里的我们的粉丝群叫嘻哈帮，对，西西宝贝就是我们的女粉女听友，哈哈宝贝就是男粉。今天我们多多关注关心一下我们的西西宝贝，就是我们的女生宝贝们。好，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说是现在很多人结了婚，哎，反而呢还要继续的来就是形成一种什么开放式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哎，跟这个传统的婚姻呢完全是对抗的啊，跟传统婚姻制度是完全对抗的。那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段音频关于开放式关系的来由。
东西对他们都没有吸引力。那天萨克对夫妇来说，我们签一个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成为不结婚的伴侣，真诚相爱的同时保持各自的独立，云游四海都配偶制，坦诚透明，契约为期2年，一方违约则和平分手。什么狗屁协议，有声公办，我看这个波子我们不守速度，你自己逛夜店会所却偷偷摸摸瞒着老公，你每天看美女四级直播，一口一个老公给他的歌声，你不同意你老婆跟同事吃饭，会有男同事会给人说闲话，你老婆想学跳舞你不同意，说女人家抛头露脸不爽，你根本没资格说人家，至少波萨两人比你坦诚公平，这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果说萨特波伏啊有伤风化，那你就是丧尽天良。别说了别说了，我继续。爱人之间要一生一世只爱对方，至死不渝，永不变心是很难的，本质上是很人性的。波萨二人的爱情协议其实是对人性的抗争，他们用实际行动来验证自己的人性。他们一生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离婚，一生当中各自有多段和别人的爱情，不隐瞒不欺骗，彼此心中欲火灵犀相通。萨特不赞同一夫一妻制，他认为男人应有多个女人，这个好这个坏一夫多妻啊。我还没说完呢，萨特并不是鼓吹一夫多妻，他认为相应的女人也应该有多个男人，这怎么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萨特的思想是另一种形式的男女平等。夫妇啊，这娘们儿怎么想？夫妇则抵制传统婚姻制度，他认为婚姻必然伴随着毁灭、欺骗、妥协，尤其对于女性是从身体到灵魂的剥削。他说，我们穷其一生都在反抗别人强加的宗教伦理道德戒律，我们用爱情来挑战整个世俗社会。相比于传统的婚姻理念，比如男主当婚女的宗教，男主外女主内，在波萨组合当中，萨特是男主内，波伏是女主内，两个人经济独立精神独立，没有谁依附于谁，没有谁主外谁主内，他们之间没有独占，没有仓库，没有限制，他们摆脱世俗的眼光，挣脱传统的束缚，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萨特著名的理论思想存在先于本质，他提倡人先天无意义，人是自由的，人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意义，要成为怎样的人，决定权在自己手中。这给当时二战后陷入迷茫的年轻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指引。一直到今天，存在主义思想仍然影响着世人。波萨二人都没有生儿育女，在多数人眼中，他们不遵守传统社会规则，不承担繁衍后代、光宗耀祖的责任，是某些人眼中白山白眼的不孝子孙。
那他不怕别人说闲话吗？一个著作等身、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怎么会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呢？那你丁远出这个视频，不怕被人说闲话吗？人家世界级哲学家、作家都不怕，我一个无名小卒、小老百姓，更不怕闲言碎语，说出来气死你。萨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一身风流韵事却不断。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幽默风趣，个人魅力极强，所以他的追随者、崇拜者众多，尤其受文艺女青年的青睐。值得一提的是，他创作了很多戏剧，其中很多角色就是萨特的情人来出演。而这种特殊的情侣关系，还激发了波伏娃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力。他不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在家庭琐事当中，更没有婆媳矛盾、育儿矛盾，丰富饱满的情感经历，激发了波伏娃无限的创作热情。他的第二性被誉为有史以来评论女性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这个视频当然不是让大家去模仿波伏娃的开放式关系，更不是为开放式关系做辩护。半个多世纪以来，波萨二人被误解、被质疑、诋毁，也被很多人模仿，但他们的模仿就不是为开放式关系做辩护。半个多世纪以来，波萨二人被误解、被质疑、诋毁，也被很多人模仿，但他们的模仿是东施效颦，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他们学得到形，却学不到神。再次声明，波萨的相处模式并不值得大家去模仿，我不提倡这种形式。这个视频只是展现爱情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主义咖啡馆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对于萨特和波伏娃，他们的开放关系不只是私人协定，更是一种哲学选择。在我看来，他们的爱情已然是一种行为艺术。爱情不是带来安全感的工具，不是用来依附的靠山，而是求真求美道路上的同行者，相互抱慰，相互映照，驱散孤独，彼此才会对世界有更真实、更丰富的认知。
我看到了有一张图哈，那是说的我们刚才这段音频当中呢，给大家讲的这两位人物啊，萨特和波伏娃，他们是最后啊，是葬在了一起。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大家的评论，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位博主他说的，这段关系呢是存在不同的版本，有美好版也有暗黑版，参与者众多，如女学生朗布兰、美国作家奥尔格伦等，不展开讨论了。本视频呢必然引起争议，请勿人身攻击、谩骂。再次声明，本人不提倡、不鼓励开放式关系。萨特和波伏娃呢是传奇，就当故事听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高赞的评论。这位说，我觉得吧，部分人类想要灭亡，自己灭亡就好了，不要想着影响其他人，动不动就批判，动不动就不认同，也不要拿着哲学和诺贝尔顶着当幌子。对，因为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说是他俩呢就是不结婚，对，然后呢也没有，也不是固定的这种恋人的关系，但是呢只要想到对方就可以彼此拥有啊，他们这种关系呢是一种尝试，一种试验啊，然后呢是一种哲学，就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会是否对哲学感兴趣哈，是一种哲学，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就是这种开放式关系。那还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他说真的是把长期炮友说得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位评论也是觉得也没有错哈，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一种，就他要形容的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炮友的关系，对，然后呢是长期固定的炮友啊，给彼此呢留下很美好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很依恋的那种味道，在性方面的彼此的依赖，对，但是呢就是给彼此自由之身，对，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泡妞啊，我可以那个也可以拥有不同的男朋友啊。那其实我觉得真正对于感情很忠贞的人，他一定是希望说是你对我就是我只属于你，你只属于我的，对。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婚姻真的就是反人性的啊。那我觉得波伏娃说的有句话是对的，他说婚姻当中就是充满了 这个谎言的，对，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不有的人说嘛，你要骗我就骗我一辈子，有的女人也接受说啊，那个只要你要出轨，你要在外面怎么地，你只要让我不知道就好啊，骗我一辈子，隐瞒我一辈子啊，我只要不知道就行。但是我觉得女人的第六感真的是很强的，啊，你真的会不知道吗？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难受吗？所以现在的女性越来越就是不会为了孩子去牺牲，不会为了家庭去牺牲，她更懂得啊，要去就是照顾到自己的感受。我觉得真的这是女性的一种思维的进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观点啊。这位说看过波伏娃的《女兵》这一本书就知道了，在协议真正发生的时候，波伏娃一开始心里也不舒服，后来是又逐渐成长了。那另外一位呢回复他说，是的，我相信他一开始并不想这样，因为大部分爱都会夹带着占有，爱是自私的。哦，所以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协议哈，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哎呀，相互的欣赏，相互的认可，对吧？彼此的才华的认可。然后呢，当然女人真的是会比男人更感性，对。所以说就有人说看过波伏娃的书，能够就是说知道说，哎，在写这个协议的就是真正之后啊，真正这协议生效了之后，那波伏娃一开始心里不舒服，后来呢就接受了啊，接受这样的一种关系啊，那他们真的是先知啊，在那个年代他们绝对是就是让人觉得奇葩啊，不被接受这样的一种啊理念，对吧？就是感觉两个人就是玩呗，讲那么好听，什么哲学，对不对？那当然有人也会说了，哎，反正就是不互相伤害呗，对吧？彼此都能够接受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能想到对方的时候还在一块儿啊，就感觉跟亲人一样的。所以我就说，真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备胎啊？这个备胎还不是说真的是用得上，就是想的时候能想着你的时候就在一块儿。然后呢，永远我说的用得上，就是说不是正式的，不会进入到婚姻当中，对，就只是一种恋爱、爱恋的一种关系啊，性方面的一种依赖而已，对不对？好，来我们看一下其他人的这个评论哈。人性就是动物性，要想达到高的精神境界，就得脱离动物性，但这是不可能的。还是挺认同的。那这位朋友说，哎呀，感觉我跟我的男友就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哇哦，天哪，有人回应了，不可怕吗？一辈子只有爱一个人反人性，可是在爱里允许对方背叛，还要劝服自己，不也是反人性吗？然后呢，另外一位说，我想把我的男友都变成好朋友。好吧，就这个女孩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啊，就是想象说未来可能结婚的那一天，在婚宴上有专门的一桌都是好朋友，都是前男友啊，坐在一块儿，反正都是朋友就不尴尬了，是吧？都是兄弟了。这里有一段话呢想和大家分享哈。如何处理男人出轨，要用搞业务的心态来处理男女关系。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在恋爱期间如何能避免让自己心情不好呢？那么就用搞业务的心态来处理男女关系。举个例子，你的男人出轨，那么这就相当于你的人背着你出去接私活了，那该怎么办呢？一，把他开了。如果你对接私活这件事情非常在意的话，那么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你不需要为此感到难过。二，如果你还需要他，或者暂时没找到能替代他的人选，那么你可以试试提高待遇 啊，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一个人出去接私活，抛去迫不得已的情况，那就是品行问题。那么还是建议把它直接开了，以绝后患。三，或许你可以尝试转换心态，比如你开了家理发店，理发师下班后拿着店里的产品给客人染了头发，那么这是绝不允许的。因为这相当于他偷了你的货出去和客户交易，那么这时候把他开了就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如果他是自费购买产品，下班后又赚外快，如果这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意，他照常上班，把店里的活都干了，那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四，想明白你的诉求是什么，比如你的诉求是需要他做饭收拾家，如果你把他开了，你需要额外负担住家保姆的工资，那么他只要啊，把你的诉求保质保量完成，你就不需要为此烦恼。综上所述，一个冷静的头脑是最重要的。男女之间不过是博弈，永远不要因为一时情绪冲动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笑死我了。大家听了这段话，就是说要用这种搞业务的心态去处理男女关系，就是尤其是举了这么个例子，就是怎么对待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件事儿，你们是怎么看的？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哈。这位说，我觉得稍微区分一下恋爱和结婚比较好，类似什么试用期和正式员工啊，试用期的直接呢就开除没毛病，但是正式员工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投入成本，如果对方违约啊，光开除可能就便宜他了，是吧？按照竞业限制约定，该赔偿赔偿。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啊。这位说，有一点最重要，业务员不会带病给你，男朋友是可以带病给你的啊，太恐怖啦！我看一下哈，这位有朋友说牛啊，姐们儿，哎呀，666犹如醍醐灌顶，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采访，就是在车库里边采访了一个女性，这个女的呢就是开了一辆非常好很豪华豪车，对，很贵的车，然后她就问那个街坊的人，就问她说，这个车是你买的吗？她说不是，是前男友送的。然后她说她已经结婚了，她说她现在跟她的这个老公的关系呢，她觉得就是像开公司的合作伙伴一样的啊，搞清楚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你能为我做什么啊。一旦就是他们有协议，说一旦说他说他并不指望啊，他觉得他有做好心理准备，说如果老公出轨了啊，他不能继续存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那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说他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因为这种赔偿协议都写好了，对吧？先这个约法三章了。这种女人就聪明，你知道吧？她就很懂得啊，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这个男人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对不对？那她作为女性，她对于这个男人她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说就是那些很懂得让拿捏女人的那些很懂得拿捏男人的这些女人，很懂得让男人去给他们花钱的啊，这些女人其实他们是有一定智慧的，对。所以说处理好男女关系啊，真的是一门学问啊，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我始终想说的是，就是大家不是说要去利用男人怎么怎么的，去把他当饭票，而是你就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吧？除了要亲情以外，大家也渴望爱，也需要被爱，也想去付出爱。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要去懂得男人是什么样的物种，对吧？男人他是怎么想的，然后你要很清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在渴望什么样的一个异性伴侣的出现。好，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好的，亲爱的西海宝贝们，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了，最后送上 good night kiss， 晚安。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